南无阿弥陀佛。念佛虽然愿意，但不一定都能念得下去啊。很多人啊，念佛他并不知道念佛的意义啊，所以他念不下去。即使念得下去，也是考虑自己的这个角色啊，考虑自己的这个得失啊，他并不是对阿弥陀佛有无上的信心。所以这个佛号啊，要深入经藏，或者是进入到很深的这个阿弥陀佛信心的体，有信愿具足啊，啊，是非常好像很容易，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不管是凡夫还是圣人，不管是对佛有没有信心啊，还是皈依三宝还不皈依三宝，但是呢长期能够把这个符号念下来的人。他也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尊佛号啊，它是真实的。因为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它是真实的善根嘛。他说这个，如果你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然后呢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它会升起啊，因为它是究竟的善根。所以呢，它也是一切法性质体。因为符号它是本性之体，所以呢你研究经典呢，目的就是要信，或者说看三圣十二部经典就是信。信在哪里呢？所以常常念佛，常常念久了，信就会出来了。而这个信呢所以一个人念佛念久了以后啊，他就会这个善根呢、比较清净啊，善根，因为真实的善根嘛，他会清净。因为这种善根的清净的善根出来，他就不会对外面攀缘，或者是对内心的贪嗔痴，他就会放下来。跟真实性相应，就会对这个不性的体因为常常念佛，他跟真实性相应念出味道出来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放下很多不真实的东西。跟真实的性就相应，善根比较准确所以常常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就不想杀生了，或者说因为清净了不想烦恼了不想对人家的人我是非他就放下来了，或者说对外在的贪嗔痴他也会慢慢放下了，对内心的五蕴也会慢慢放下了。所以呢这个善根出来，这种心的体就得，就是性根嘛。性根它是一个摧毁，性根就有性力，还有一个摧毁不性。不性就是抓住虚妄不真实的东西，但是你抓住真实的东西念念相续，那虚妄的东西自然就放下来它就会成为性体。所以那个性根念阿弥陀佛性根就是善根就会升起。所以久念不信的人他说信根会自然而生出来有了这个信根他就不可思议了。所以常念阿弥陀佛他会生清净根。为什么生清净根呢？因为一般人呢都是喜欢感官享受内心快乐享受他说这个一般人念佛念不下去，他因为要出生意念嘛，出生意念。但是你能够出生意念，能够发心念，心理力量和身体的力量一般念不下去了，坐在那个地方觉得好清净，他就会贪着于清净，贪心就出来了人家干扰他，他就会生烦恼但是我们念佛呢，他是要出声音来，就是气，要有气鼓动他念，所以呢他的身体要出力，所以那发号念出来念出来。事实上有些人呢比例来讲这个会讲是非的人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小他就喜欢讲是非骂人力量非常强大并且非常的这个巧舌的骂，所以呢他到老了以后他骂得更厉害，更有经验文字跳就跳出来了他越骂越有劲，越骂越有劲所以老了变成精怪，他说骂人像唱歌一样这样 所以为什么呢？他因为从年轻就训练他骂人特别有经验，特别有力量，特别勤快，这叫精进。所以精进的骂人会传承人，不可能说骂到最后不想骂了，没有了。如果骂到最后没有骂了，没有老太婆，他骂人特别，他年轻的时候就泼妇喜欢骂人，他老了以后啊，就像妖怪一样骂人，就是骂到人家骨子里面出来。他越骂越有劲，越骂越劲，就是骂人呐、啊，他骂出精炼出来了，是哈。所以呢，他说，玩刀在刀上玩，玩枪在枪上玩，就是你越玩枪越有精炼，越玩刀就越有精炼，是吧？所以做什么事情久了以后啊，他就有一种精进力啊，更加厉害。但是玩刀最后面人家把你杀死了，你玩枪最后人家把你杀死了，你骂别人最后人家把你打死了。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会让别人将来人家比你更强了，是吧？但是念佛念久了以后啊，刚刚念不想念，因为他要生，有人说骂别人要生硬啊，比如说念佛念了不想念了，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念佛念就像骂人一样，越骂越有力啊，念佛越念越有力啊。像我念了十多年二十年三十年了，不可能不想念了，念佛念了之后不想念了啊、没有这样的现象。越念他是越想念的，就是越骂人越最后越有精炼的。所以我们念佛不可能念了之后不想念了，所以他这个只有精进体就会出现。所以呢，只要你把这个声音念出来，他就会身心精进，身体愿意付出，心就会付出。一般人啊，他是不喜欢念的，知道？他为什么呢？做得很清净，念阿弥陀佛干嘛？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不念了，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不念了，是吧？当然，坐在那地方什么都不念多好，清净的多好，干嘛还念佛？又出声又出清，身体又累，心又累，是吧？因为念佛是发心嘛，发心多累啊，是吧？就这样，要做善事要发心了，不发心你就随缘做了，你就天天发生天天发生，你就不敢发愿。哎，随缘放下是可以的，叫我天天发愿我不敢，因为他这个愿比较难，知道吗？所以念佛他也是天天念佛，他觉得好累，要念一天两天，念一生两生他是可以的，叫我发愿天天念佛他发不了这个愿。但是呢，长时间发愿发久了以后，他就有这种体出来，这种精进体就出来了。所以呢，不管你等不等，常常念佛，身心能够奉献出来，你这个念佛的精进体它就会自然而然你会生出来，是吧？所以要感觉到你自己喜欢念佛，你等不等没有关系，这样的念佛，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说念念阿弥陀佛，念根相续啊，是吧？就是说这个念根相续，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样念经相续可以吗？很难的，就是说，因为一部经典那么长，怎么相续啊？是吧？一下就忘记了。做善事相续也很难，今天做这个，在家里带儿子带孙子相续都很困难，是吧？因为它不停的变化，是吧？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比念阿弥陀，念一块石头，它这个在法上安住不了，理上安住不了。所以念阿弥陀佛，理上事上都是通的，因为阿弥陀佛是实相嘛，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念实相嘛，所以呢就是念心的体嘛，所以呢这个念阿弥陀佛念念相续啊，常常念常常念，就有念根出来啊，念根出来，到最后这样一个辅助拿在手上，你就会想念佛啊，变成一种自然啊，到晚生的时候你一念阿弥陀佛马上就会相应，不然到里面就是不想念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念不管你等不等，常念阿弥陀佛，一定会啊，一个想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就是念根，它有一相续啊。念咒子、念经都是很长的，做善事、世间所有的事情，能念念相续很难，只有念阿弥陀佛四个字或者六个字，相续你比较快，叫念根啊，相续比较快，是吧？那念念阿弥陀佛放下，是吧？五蕴不生，外相。啊，这个你对外面相你放下了，对心放下来了，外面不生相，里面不生心，就是定了啊，就是定根原因生起来。所以念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念的你心里面这个对这个精进体出来，它又不是懈怠，也不是懒惰，对世间虚幻的东西自然性。你说啊，把世间放下来，它很简单的就把它放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念阿弥陀佛念习惯了， 念时间久了以后，世间的东西他自然就会放下了，又不感兴趣。对自己的贪嗔痴他也很容易放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贪嗔痴这些虚妄的东西，你常常念阿弥陀佛嘛，因为念根相续的话呢，贪嗔痴就不生了，所以不要贪嗔痴，哎，他瞬间就可以。所以呢，内先生定力，外面生无相，里面生无心，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很快，定力就很容易升起。所以念念阿弥陀佛，智慧就是你智里面就是忍力啊，忍力就是你身上对佛陀的这个信根、念根、定根、慧根都会升起来。那说你的智就非常强大啊，智就是忍力非常强大。越念阿弥陀佛，忍力越强大。为什么会强大呢？因为你不在乎了嘛，越不在乎贪嗔痴慢疑，越不在乎外在的这些虚妄的假象，你的忍力就非常的大啊。然后呢，慧就非常大。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诸法空相呢、啊、你五蕴空的了，很简单了，因为根本不在乎它，空就空的了嘛。因为外面相，外面相你从来不去照顾它，所以呢相空的也很容易。就是内心忍力会强大，外面的慧照见五蕴皆空也非常快速，因为你常念阿弥陀佛，你不在乎它了，所以有它没有它都无关紧要了。因为你平时常常念阿弥陀佛，对这个世间很多对应就自然，因为本来它就假的。你讲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告诉我们这世界全是阿弥陀佛，不要你那么有那么多的心去照顾。念念阿弥陀佛，从阿弥陀佛出来，就告诉你五蕴是假的，所以你这一念都是假的，不要在乎你这一念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你这样的把啊，常常念阿弥陀佛，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阿弥陀佛，就是说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只要你常念阿弥陀佛，这个五根五力它都会升起来。力是摧毁之意，摧毁什么？信根是摧不信体啊，精进根是摧懈怠懒惰体。你有精进根出来啊，就懒惰，你要坐禅不动什么都不想，那会懒惰的啊，它会啊，一定会懒惰下来，贪着感官享受嘛，或者是贪着于理论，贪着于自己知大，所以这些东西呢，它又不能相续，它就会这个啊、这个懈怠就会出来啊，因为你用思维，这样你用思维，它就会累啊，累，这样你是懒惰，它也就会累，心会累啊，思维会念头会累啊，所以呢，就是说对外面，如果用形象境界。形象境界，有一天你的发生天的发生犯疲倦了，身体跟不上，身体会累，身体会累，心也会累，这个都会累，所以呢他就会懈怠懒惰。但是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身心就境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不会走火入魔。反正凡事你做善事啊，翻身啊，太精进太精进了，人家把人家钱全部放掉了，人家没饭吃了，就感觉到你很偏了，念经念一部经典，念念的大脑子就很多的文字飘来飘出来，也会出问题的，这个出现你打坐精进，一到这个大脑子出现很多的境界，也会走火入魔的，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就不会，是吧？所以呢，这个要了解这个境界，你不会让我们懈怠，所以呢，这个念阿弥陀佛，念念之间。你要放下外面的东西，你要放下，因为你在你什么都不想，你修定力，不念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就没有抓住一个东西啊，所以放下外在的东西和放下内在的东西，因为你本来没有放下，你说放下就很困难，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本来放下了，叫你放下就很简单，是的，就是说因为我本来就放下来了，所以你再叫我放下，加住又放下，其实都是多此一举了，那是很简单的问题。我没有放下，叫我放下，那很困难的。就是世间人，他根本没有放下，你叫他放下，他就很困难。就是说，一个念阿弥陀佛念久的人，他是对世间放下。有人说，一个人他对名利非常的执着，你抛过去，你放下名利吧，还是我放下？一个在庙里念阿弥陀佛念习惯了，你叫他放下名利，可以啊，他马上就可以放下。所以他放下名利的话，就可以进入到法性上，而是以念阿弥陀佛。他这个定力会这个相反的就是散乱啊， 他说这个开智慧也是一样的，开智慧内有忍力有智障，念阿弥陀佛是你产生忍力，那有忍力放下内在的贪嗔痴慢疑，有产生智啊，是吧？你放下外面的东西，常常会啊，有智慧出现。他说没有智慧的就执着，就执着，执着虚妄不真实的东西，执着于虚妄不真实的东西，抓住虚妄的东西，看不相，看不空，内心起贪嗔痴慢疑，内看不空，内不空外不空，就内就是说那就是愚痴嘛，愚痴抓住虚妄的东西嘛。哎，你现在念阿弥陀佛，放下内外，智慧自然就会出来。所以这个念阿弥陀佛啊，不管你是懂不懂，只要你能发心念，对吧？所以念阿弥陀难一难意义，你要等着这个道理，要实行它的念下去啊。所以念阿弥陀佛有两种人，是一定会念佛，一定是大菩萨，一定是凡夫。就是像我们这些凡夫啊，半能有就是听麻烦的。你说他没有这个功夫吧，他有一点点啊；你说他有功夫吧，可是他也进入不到啊法系，做凡夫他又不心甘情愿。所以呢，像我们的凡夫呢，就知道我们贪嗔痴慢疑都具足，所以呢，实现了他的念阿弥陀佛，心跟境跟念跟定跟慧跟都会出来啊。还有呢，这个菩萨能了解法性，那就不可思议了。就是说，你对阿弥陀佛了解了，对法性了解了，对般若了解了，对第一谛、第一义都了解了，那你念阿弥陀佛就坚固自己的觉性啊。念阿弥陀佛就是坚固你的这个对法的一种觉啊。这是菩萨在这个觉性里面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情，但是都不理念佛，就这个意思。所以菩萨会念佛，会一定会精进。所以凡夫念佛会精进，这些半等有的还念不下去啊。所以过去是哪个句子说两种，一种人不能念佛就是半等有，两种人可以的就是凡夫跟菩萨。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叫凡心离垢，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心呢，很愿意这个造业，很愿意造业，就是说我们要防止它。反正在我们生活中很多这些这个业很愿意现前。这个法师叫做善本禅师，善本禅师他是圣朝时代的一位出家人啊，对我们应该有个启发。给我们启发，这个善本禅师他是圣朝时代的一位出家人，他的祖先姓等，他说等遵虚是汉武帝时代的一位学士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就是教授啊。他对这个瑜伽的思想是非常的听的，后来这个他的父亲叫等齐，叫等齐啊，他母亲无子啊，在这个在父亲祈祷来的啊，这些大祖师啊都是转世再来的，都是过去是啊有很大的因缘啊，这因缘都是跟我们这个都是跟我们这个过去往昔的这个性根有关系。如果过去没有性根的话啊，没有性根，没有精进根，那说你转世的话肯定不会有这么尖锐啊，这个比较很这个优秀的这些人呢都是往昔啊修过行的啊。你像我们可能往昔都修过行的，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做法师呢，是吧？出家呢，像你们不出家都是往昔就贪恋人间名利色，然后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所以就做了愚人，然后喜欢掌控这个世界，想那就是做了男人，是吧？想掌控，所以呢这个出家人呢就喜欢佛教的智慧啊，跑来出家了，都是有因缘的。 他说遇到佛法就是说有强烈的去追求他的圣意的话，那都是比较过去往昔的这种性根啊。那你为什么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因为你的性根不是在阿弥陀这个地方，你的性根就是说在持戒呀、皈依呀，或者是反省你过啊，在生活中一些比较就是说对自己有个约束啊，道德的约束，会增加我们这个善根。他是圣朝时代，他跟这个苏东坡非常好啊，苏东坡跟他也很有很多的这个姻缘呢。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善本禅师是在杭州啊，在那个净慈寺也住过。他的师父叫叫真本禅师，有一个本叫真本禅师。真本禅师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有善根的这个因缘啊，说是跟他有很大的因缘，因为这个真本法师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我把这个真本法师，那个圆照法师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因缘更因为这个他叫真本圆照禅师，他是常州无锡人他的这个相貌也比较厚重，为人淳朴寡言，少语，就很少跟人家讲话。他在成殿寺做下出家的，跟这个道生禅师做下出家学法。有一天他还没出家之前，还没落法，就在那个寺庙里面干活做事这里我们大家学习的，干活大了多少年，10年不像我们法师，很多法师一出家就想剃度。他在庙里干活了10年，有一天呢这个法师就跑过来问了，他在庙干什么活呢？天天这个挑水、冲米、烧饭这种种苦事他都包了晚上呢还是守着大众守着大众参禅，他是学禅的。有一天他的师父叫道生禅师跑过来问他说，你在修土陀这么苦，疲劳否？他就问他，你疲劳否这么还没出家就讲的这样的话，我非常了不起。大家可以看说二十二依法不为满足菩提，就是菩提法是不舍依法的，有舍依法就不是菩提，菩提在一切处无处不在，觉性的大家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这个菩提觉性是在一切处，扫地扫厕所干活菩提上，如果舍掉一个法，不怕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诽谤你激动你说你好的说你坏的，这一切法如果菩提舍掉一法而求菩提，那就不叫菩提。反正舍一法而菩提，满足菩提，那就是这个是就是说是来证菩提，就是意思说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在世间做任何一件事情，它跟你菩提觉性它是相应的所以在经典上讲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在小乘里面讲离一切法，就是说即得阿育陀罗三藐，就是说恶见诸相非相自见如来，这是对小乘来讲的，对于人天来讲的。为什么就是恶见诸相非相，诸相见诸相非相，这就是叫离名离相，知道吗？恶见诸相，这个相我们就说所有觉者即非觉者，是名为觉者，他这个觉者不叫觉者，他是离名离相，没有名没有相，就是他是绝对体一切法 就是我的念头非念头，是名为念头；我的身体非身体，是名为身体；我的世界非世界，是名为世界。实际上这一切法，心法、身法和外面的一切法都叫法，不能说只是外面的法。一切法，一切法离名离相离攀缘，就是佛法，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叫离名离相啊，要有个离名离相啊，这么一个，这个就是啊，《金刚经》里就是说离名离相，我不能够说不要心，我是说离名离相离攀缘啊，离名就不要名了，离相就不要相了。离这个缘，我就不缘，我就不动了，不可能的。人都在缘体上，缘自身没有缘，相自身没有相，知道吗？心自身是没有心的，就是。那么说，说有心就是妄想，说有相就是妄想，说有缘就是妄想。因为此缘、此相、此名、此体都是没有自体，啊，都是妄想所见的。就是说，欧见诸相非相，这见于来，欧见诸相。不能离开这相，而见诸相非相，知道吗？你要知道，先有相，后才立相。你不能说，这个相是假的，把它撤掉，因为这相是假的嘛。我去取一个无相，就是说断，就是说你舍有相，其无相，那不还是相吗？所以呢，见相就是上午跟他讲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菩提本无树是来自于生是菩提树，生是菩提树后面才菩提本无树。菩提本无树是生是生的绝对的体，它是无树的，无名无相无自体。你说有个树就变成执着了，但不能说菩提本无树，那你是不是生把它烧掉呢？啊，它是不能够离相说无树。你要觉得心是明镜台，你说心。本来菩提是没有心是菩提树，说心这个菩提本明镜亦非台，明镜不能有个台，有个台就执着于名相了，它非台，非台就是这个台呀，非台是名为台，就是其实是没有了。所以呢，一定在相上无相，一定是在具上无住，一定是在念上无念，所以叫大念大相大住，叫做无念无相无住，就整个世界就是个念。叫无念，整个世界就是相，叫无相。因为念，我在念世界的时候，这个叫做妄念；我在念这个相的时候，叫妄相；我在执着的时候，叫妄住。所以呢，此相无相，此念无念。因为相自不说相，念自不说念，住自不说住，它就进入到绝对的境界。所以呢，他前面讲二见诸相非相。见诸相一定要先来见诸相非相，不能是离诸相有一个无相，不能这样说，知道吧？所以呢，一定要在相上了解它的实相。后面呢，修习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一切善法，一切善法，你打我骂我都修善，心动善念，身动善念，外面动善念，所有外面好的现象外人都要善念，就是你打我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这不都是善法吗？是啊，心就这个叫做一切善法，啊，并不是我在做善事善，你做善事的善并非真善，是人家打你骂你，在你心上都了解是心善故，它具足六度，具足慈悲喜舍，那你打我骂我不都被具备六度波罗蜜吗？我六度不是你做啊，这是一个名相而已。所以呢，六度波罗蜜即非六度波罗蜜，是名为六度波罗蜜，它不能有个六度波罗蜜，就是方便说六度，其实还不是六度，其实真实来讲就是心。所以呢，一切善法，你了解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懂吗？所以你要问的就是说，这个两个的呢，一个是成体，一个是成相上是体，一个是成这个体上原相，知道吗？就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是他是讲，就说所有我现在在聪明呀，在烧火啊，在烧饭的等等苦的事情呢，那都是菩提，都是圆，都是满足菩提，都是菩提法。是欲此生生正，感言其乐，就说我要去正号啊，就是我知道这个是六道，你打我骂我， 他说我怎么敢，我怎敢这件事疲劳，因为这是我的菩提呀、啊、你打我骂我这是我的菩提呀、啊、我怎敢你打我骂我是疲劳逃跑呢，是的、大家都会想逃跑是不是，人家稍微骂了一下我不如了我要走了，你怎么敢逃跑呢，这是你的菩提呀、啊，就是说你要是了解这是你的菩提的人，我要去亲证他啊，我不只是要知道他，我还要亲证他，就这样证菩提，我要见到他的这个是菩提，我还要去证他，我怎么敢说我很疲倦呢，是吧，你为什么觉得疲倦呢，是因为你不了解那是菩提，知道吗，所以以后人家打你骂你或者生活中劳动干活很累啊，你不要跟师父讲师父我累啊我要休息几天了，你不要这样讲，你要这样讲你就逃避了，应该说应该师父跑过来，哎呀你尊弟累不累呀、啊、应该跟我告诉我啊，这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的菩提体呀、啊、我要亲证他我这么敢累呢，师父啊你太客气了，我不敢说自己累，应该这样的告诉我，知道吗，你不能够说我很累啊我想休息几天啊，啊不能这样讲，知道，所以以后你要走失的东西我们一听到以后啊、哦、原来走失是这样运行的，哎，我也应该这样运行，你看真本禅师就非常的了不起，他说了戒以后后来出家了，所以道生一听哇这个人是奇人啊，大家想一想，哎呀原来我做个奇人也是可以的，我发现我等着这个道理我就等着亲证他了啊，你发现你自己也是个奇人，就是说你悟了这个道理你跟他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这人这位大师还没出家之前就有这种决念啊，你看六祖大师他说南马有东南西北，难道我父亲有东南西北吗，五祖大师一听哇这是这个境界，那就是跟佛已经挂上钩了，他就了解真的的一个假的东西了，他马上就会就醒了，这个人将来是很了不起的啊，所以我们讲话出来所动念头啊，都不离根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决心。虽然我们不是祖师，但是呢，我们可以反笑他，就是反笑他，做一个像这样的人。他受了戒以后呢，还是即使在道生面前，啊，还服侍师父三年，然后出方游学，到处游学。他虽然后来他悟道的时候是，他亲近义怀禅师。啊，一怀禅师也是一位大德，啊，讲要追本，他说每个大师的话都非常了不起，很多的这些境界，所以我们适当的看一看这些祖师大德，啊，他说一大师呢问他，他说他那天讲这个能树是天津在弥勒菩萨，啊，下来以后，五祖就问他，他说五祖讲，他说听说人间四百年，啊，这个啊人间四百年。天上一昼夜，这个弥勒菩萨在这个一昼夜之间呢，可以成就五百天子证无生法忍。他说的是什么法？他说弥勒菩萨说的是什么法？天亲说，之所这个法，这个是什么法呢？就是说什么法？就说这个法啊，这个法，这个什么法？就是人间四百年。这个我们这个人间一昼夜啊，天上一昼夜，人间四百年，就说这一句话，天上就很多人就证到无生法忍。所以那个真本禅师一听言下大悟，他马上就开悟了，然后我们能不能开悟，是吧，为什么天上四百年呢就可以他就证到无生呢，证到无生呢，只知道时空是假象嘛，是吧，所以后来这个一怀禅师还想来问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开悟了，要考他一下，他说即心即佛如何，你知道真善禅师说善人发佛有什么难，善人发佛有什么难，你说难吗，亦难亦不难，他也没说善人发佛很愿意啊，他也不说善人发佛很难啊，悟了他就愿意，对吧，迷惑了就难，你现在善人发佛愿意吗，你去查查看看，你要筹划不，你要计划怎么个杀法不，你要买刀不，你要想法子避开法力不，你要这种种筹划不，是不是， 所以呢就是要狼啊，说义的话当体即是，你等杀人之念不就是杀吗？是吧？人生放火之念不就是杀吗？就是说啊，即心即火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说义一义，说狼一狼，他没有说狼也没有说义，他是说即心即火，而即心即火与火，这是马祖大师啊，道一禅师的这个开悟的这个给地，人家来了就说即心即火，好多你开悟了，对啊，即心即火与火，他就不会谁做他去搭他啊，就是说即心即火，难火易火，他不是难也不是易，你悟了就易，你不悟就难啊。你说你天天讲即心即火，你发现你没开悟呢，是吧？对吧？四心是火，四心着火，那四心之火需要强大的信心呢，你现在看到我就是佛，你又把我印到你心中，不生一念，那就是佛，那叫即心，即心即是佛，即佛就是心。如果你万念纷纷，我告诉你啊，我俩是对立的，那怎么即心即佛呢？知道你嘴巴上说一说即心即佛，我俩对立的要命啊，这是男的，这女的，这好看的不好看，你怎么即心即佛啊？那就难，悟了一念成心，即心即佛，我印到你心里，对方不可得嘛，是吧？一念之间，虚空印到心中，心也不存在，虚空又不存在，那就即心即佛了，是吧？如果有虚空有理互相对立，念念妄想，你怎么即心即佛？谁悟到接受当下的这一念？不悟的人呢，真是啊，绞尽脑力的思维，怎么去见到佛啊？啊，怎么证到清净呐、啊？怎么证到三昧呀、啊？脑子想这些东西，所以你怎么即心即佛？不悟的人就难，悟的人就易。所以呢，实在是法上无难亦无易，就没有难的东西，也没有易的东西。因为就心嘛，哪有难易之说呢？有难易易还是妄想啊。所以呢，他不打破你这个难易之说。所以呢，弥勒菩萨的一天，我们人间就四百年，我们过了四百年就是他的一天，是吧？就证明一天跟一百万年是刹那一念的，是吧？所以你要悟到这个道理就很简单。所以这个大师非常的，他在往生的时候啊，你说他在说，因为皇帝对他比较好嘛，他这个皇帝对他，他说就命令了告诉天下所有的寺庙，他说真本禅师准许他随意的到任何地方游游，不能强迫他当主持。就是人家想当主持，他不愿意当主持。好多人见到他就像见到佛一样，沐浴身心，就是洗澡沐浴来见他。然后呢看到奶奶就有把饭菜给他，像我们都舍不得，是吧？啊，你就过来了，然后饭菜给你，过处不是，过处以法为重，你是大德啊，请你来做饭菜，我马上就下去啊。你看那个六祖大师当时在那个真信寺，也就是广州的观孝寺，六祖大师登座说法，马上就登座说法，一剃头和尚，好多大德给他受戒，马上登座就开始说法。我们现在是做不到，我们一山不能插二虎，就是这个寺庙，你就是很差的和尚，他也不会让你的位置。所以我们一个庙里请我去讲法，我都开心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庙里不会请你去讲法，互相都有嫉妒心啊，就是说你给我讲法，把我的弟子给搞走了，互相抢徒弟。就是说我的土地怎么能让你进来说呢？那我这个寺庙以我为主啊，就怕人家把你庙给夺走了。就是现在都是这种根性啊，过去这些唐朝时代都还有这些大的啊。他说他说了一个句子啊，他说这个他在外面在一个寺庙里走的时候啊，他打鼓，人家说本是无家可，哪看任意有，凶风家楼倔啊，就是摇桨的东西，船只下扬州，其实没有人，其实没有人，谁去当主持呢？就这样，就是说根本没有，就是家有一个家在，但是没有主人，知道没有主人，就是说你叫我当主持，没有主人的人怎么没有我谁去当主持啊？怎么会有鱼游呢？我在哪里游呢？没有客人怎么游呢？就这样，哪堪就是没有什么人意，他因为他是。从自信的角度上来讲，顺风顺着这个风加上的，就是没有人。他说 在他坐在船上面，可是里面没有人，对吧？我常常讲，就说我在讲，我跟大家讲法的时候，回头一照，发现没有人在讲，但是一直在不停的讲，就是这个道理。就说船只下扬州，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但是我又到了扬州，也就是说他这个。这一到临命终日死的时候呢，人家就是说，要他这个削个髻子嘛，在憋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人家就他就叫门啊，他说：“岁月不可把玩了，老病不与人齐。”就是说，大家要尊重自己呀，岁月不留人了。就是说，你看天上一天，人间四百年，岁月是不要。大家好好用功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在这里面把自己的生命当成游戏，就这个意思，不能在这里玩耍，我们马上就会老，马上就死啊，不知不觉的就跟你相遇了，那我说我们很快就会死亡。所以呢，劝情就是危情呢，劝大家呢不要懈怠，要以事项呢为自己的行为，就这个意思。至于那扬州人听到的话，他当然就明了这位大师对他的一种祝福了，希望大家好好用功，不要让观音把自己的这个生命给遮了，我们好好用功，就这样。所以很多人听到这话又目不流泪感动啊，就是说这个大师讲的话他就是不一样，就是好多人听到以后这话就哭了很伤心。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真本禅师不是那个本善禅师善本禅师，真本禅师是他的师父。然后说有一天在打坐，有个许夫这个杀牛，那个牛就争夺了这个跑到寺庙来，跑到寺庙去呢，就跪在真本禅师面前。这个图画上我们看那个叫海涛法师，一条牛在他面前下跪有的这些动物他饲养，他不能讲话，他能知道自己的过去的事情，他说不出来愚痴嘛。他说我有一次在彭泽的时候跟那个猪杀进嘛翻身，就是常常过来的高玉脸呢我们产前知道他呢有一个好多猪在那个地方，我一天走了呢好多猪呜呜的叫，有一个猪突然在我面前跪下来了，在那跪下来，我好像照片我都拍下来了，跪在那地方，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哎，猪怎么下跪啊？就是猪，他知道自己上一辈子的事情，他见到出家师父马上就下跪，就是你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荆州那边有一条牛也是见人下跪，是吧？这样的事情在社会上都很多。所以他在圆寂之前，很多人说。这个老和尚你死的时候你要留一点东西吧，留个机子吧他说就说我留什么机子呢，他说我非常懒了，我不喜欢做机子，但我在死的时候我做个机子吧，就写了五个大字，后世留个富裕所用，后世所用，这是什么意思？他有两句意思，一个呢我的后事有寿人来办，第二个呢你要问的事情就问他吧，就是他复苏后面的弟子，就是说我去世以后很多你们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你可以问这个守云法师。守云法师是这个真本禅师的一个弟子所以他故事就这样，就是说这些都比较很感人的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去反笑一下自己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以法为重不要以自己的烦恼为重，烦恼我们尽量的忍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向别人家去说，因为烦恼就真的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我的裤头被谁盗走了，那还好意思说，你上辈子偷了人家的裤头是吗？你偷了人家的裤头，这辈子人家的偷你了，还告诉别人不觉得很羞耻吗？就说你骂别人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人讲你什么样的不好， 你在讲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在过去讲别人家不好吗？你讲的越丑陋，不代表着你越丑陋吗？就是说你把别人家说的越差，正好就把你自己说的越差。但是呢，愚痴的人不知道，但是有智慧的人就可以看得到了。就是说，你人家骂你是婊子，那你因为你在骂别人家是婊子，是吧？我过去两个比丘，你互相骂，你是婊子，你是在外面。他说你在骂的互相骂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后哦，因为你他在骂你嘛，你在骂他嘛，两个人生生世世就互相骂嘛，你怎么能告诉别人家这件事情呢？所以呢，尽量的不要把那些，你现在就知道了，知道吧？以后不要犯这个错误。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法师呢，这个法师啊，也关于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刑具桌嘛，啊，这位大师啊叫善本禅师。善本禅师呢，他这个啊，也叫大吞，华丽赐他为大吞禅师，给他赐了一个名字。平时无论作息啊，行住坐都是非常端正啊，比较严肃，就让咧成了不笑的，你看不到他的笑容，就是老是眼睛是愁着你的，目不斜视啊，他眼睛不会这样的看人，不能用斜眼看人，我们走路不能用斜眼看人，就不能偷偷的看别人家，要直眼，眼头要抬起来，直眼看人，要端正眼神。他这个临终三十年呢，从未随便谈笑，就不跟人家谈笑。那苏东坡有一次带了一个妓女去见他，就他的也不叫我们讲叫异女啊，不应该叫异女，因为苏东坡不可能跟一般乱七八糟的女人在一起，他是跟那些当时的一些名妓啊，比较会琴棋书画的，因为过去这样的女子是非常有才的，带就去唱歌。唱歌的时候呢，那个老和尚也很不开心，就不想借，就眼睛闭着不想借。后来呢，唱歌的时候就唱出这些词语呢，就意思说老和尚也固执啊，也偏，就是说你还有这种执着嘛，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就聊天啊。所以这个老和尚呢，凡到任何一个地方见到佛像站着，他绝对不会坐啊，就是说看到有佛像站在那个地方，绝对不会坐下来，他会站在那个地方，绝对不肯坐。反正素菜呢，有这个鱼肉之名字，绝对不吃。你看，我们今天一个人吃，他说这是什么菜？是茄子还是瘦鱼啊？我说是茄子。像他非讲究瘦鱼，我说是茄子，因为我刚刚知道这件事情嘛，我就知道不能讲瘦鱼，应该讲茄子。他讲。后来转过来了，出家师傅，师傅啊，还是寿鱼，和我不知道是寿鱼一样，非要讲是茄子。我讲茄子的目的就是，我不想把这个名字说出来，你干嘛要说呢？就像他，就是说这个啊，有寿司的这个，现在人就是说，为什么还吃寿鱼呢？难道不知道这是荤食的名字吗？听到这个名字，以为落于心呢？就是说，落到心的话，虽然没有吃，但是心里面在吃寿鱼的时候，你也在吃鱼啊。为心想嘛，为心所教嘛，你吃寿鱼还是有恶业显现出来。应该是说啊，这是寿茄子，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知道？人家搞了一下，就是说那地啊，摆在那个地方，如果有什么寿鸭什么什么的呀，想寿，把它以后在厨房里去，你就把它搞掉。巨士啊，要会做这件事情。到外面去谈说，我们把它劈开，把那个形状把它搞掉。你不能说搞有一个巨士嘛，到庙里来。所以那个师傅也挺客气的，就搞了一个瘦鸭子。那个瘦鸭煮的还用锅煲出来了。然后呢，瘦鸭子一点都没切开，放在那地方。那个巨士看到以后，他吃瘦，根本没想到这个东西，吓得要命。因为那个东西把它解开啊，就是要把它解开，然后就变成就是说这是寿菜啊，不要说这是寿鸭，不能这样讲，这样讲我们于心不忍。现在好多法师都有这样的现象，他就只要有这个荤食的名字，他绝对不会吃。那我说这样的呢，一免呢心呢 对这个受压啦、受雨啊，发有点过失，因为我们心呢，常常要防止它，它就会制止在一种善法上面，善法上面就烦心离过嘛。如果心要对这个五受位的话放逸的话，你的心慢慢放逸，慢慢放逸，这个心放逸了，就像个石头扔到天上，就一定往下掉的。就是说，常常放逸啊，这个心就很容易懈怠，就不会有防止之心，没有防止之心，就很容易犯过失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在各方面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在路边呢这个小心把虫子给踩死了这个常常还愿在地上写着这个照顾脚下或者是说在一个树上，在一个草场里面写一个牌子警示小心三虫，所以在厕所里面写一个写一个文字修三摩地，或者说凡心离过就是什么离过，就不要生畜想，不要生讨厌想，不要生嗔恨想，对吧？还有人说照顾话头，照顾念佛，还是说都写个这么个牌子放在家里，就是说你自己要给自己在桌子上面搞个警示这个东西，然后呢自己给自己警示一个座名，常常在生活中都应该搞一个这些座名，让你自己常常要防止自己心呢变成随缘这样的我们心呢，就是说我们不防止，因为我们是凡夫啊，如果你不防止就容易犯过失，圣人佛菩萨当然不要了，这要是七地以下的菩萨都还要防止你看二老汉到了他还有守住菩提心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因为在坊间贴个要常发菩提心，对无尽的善法我要升起无上信心就是说对一切善法生佛想，就是说这些你都可以在日记上面呢，在生活中写一下这牌，你觉得有些东西对你有用的话，对你警示比较好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贴在那个地方警示自己，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师有一天他死的时候呢只剩下三天了，他就说我要圆寂了世人呢称为我师父呢是叫大本因为大本叫真本法师，真本禅师他叫大本，三本的禅师呢称为叫小本，就后人呢赞叹叫小本大本都是圣早时代的两位大德。所以这个呢就是表示凡心离垢的这种公案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适当的借用一些方便不要让自己随心放过，包括厕所里面凡心离垢不要细笑或者水积攒要就是坐山上厕所坐山，或者说洗水的话不要放得太多，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灾难也比较重说水电或者说这个东西的话尽量的少用一点也会回向给天下的苍生，希望大家不要有天灾人祸，不要有水这个灾难，将来没有水就麻烦了。你说今年这样的灾难很重，我们到登记打气，我告诉你肯定是没水的，肯定没水，因为这个时候水太多了，再加上我们浪费水我们的登记水就非常危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会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的用一些东西，在生活中在家里面都要有这种凡心离垢的这种意识存在要警示自己。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就赞叹了凡心离垢的功夫就是这样的，古人都认为圣贤呢都认为这是圣贤的事情却不知道今人认为就是说把圣贤所做的事情我们把它当作是这个古板，就是说比例来讲吧，就是有人说师父你的修行都是过去这个老修行做的事情，现在不时髦了，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新式的方法去修行。因为有一个人他写了一个那个就是在我们存量发了，说现在和尚适当的考虑能不能说结婚生子 结婚生子这样的弘扬佛法可能会更有好处。哎，他有这样的念头，这个就是说犯意的念头嘛，却不知道真师都是三百年才有一个出来。那说这个我们在这里面挑了又挑，闲了又闲，在这里面修行的过程，这剩下就是一两个了。如果你这样的开源的话，那就一个大师都没有了。也就是说这个大家就更多俗流走了，那是非常危险啊，这不可以值得我们赞叹。所以把过去古人的修行呢当作是过去古板的这个行为，那说这个是太错误了。我们一定要反向过去的古人啊。所以在法性上来讲啊，前天我也讲过，观察法性，观察无常，观察缘起，都是非常庄严的。如果你想庄严，你想这个获得感官上的或者意念上面得到这个更美好的这种境界的话，应该是观察法性，它应该是满足你，完全可以满足你这点小小的要求。你说这个事情像享受快乐吗？这点小要求是很容易得到的，这样的真正的观察法性怎么会得不到呢？是吧？不能说过去这些东西，难道我们非要去感官上刺激上的享受才是现在的潮流吗？这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佛法很深的境界可以享受到这个法性的一种快乐。阿弥陀佛。